有问说那个声闻行者所修学的文思修慧与菩萨所修的文思修慧有差异否？有同有异，有同有异。第一个从动机上，从发心上不一样。还有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所建立的佛法的那个之间切入啊，也还是不大一样。尤其是像我们谈的那个，这个是我顺便谈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啊，又修菩萨法，又修声闻法。我切化解就是说，共修的禅定是声闻法，然后平常讲的又是菩萨法，可是竟然没有把它抉择，没有抉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因为它里面有声闻法，可是它是透过一个总观的精神去看它，所以从一开始就开始谈菩提心嘛，是不是？也就是说，今天我谈声闻法也是纳在有一个前后连贯的关系，次第归次第，可是我一开始这整本就是大乘法，本审就大乘法，只是在大乘法里面，在它谈属于声闻通声闻的，通人天的通声闻是通，可是既然谈菩提道次第，就是菩提道了，是吧？一开始发心不一样，还有就是说。你看啊，我们声闻法在谈声闻的闻的内涵，文思修其实就是慧嘛，慧学，在这慧学里面所含的知见啊，像比如说我们要谈大乘法，大乘法一开始在谈的那个空性见啊，从缘起的角度所谈的，它不但我们方便说了哈，待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破我执、破法执。甚至如果我们从中观正见开始的时候，是一切皆是。你看呢？我们的从中论里面谈，我举一个中论里面，中论里面讲，我心经我们也谈了，无苦集灭道。可是声闻有没有谈？他谈苦集灭道，对，他有没有生死涅槃？他讲生死涅槃。可是大乘呢？生死即涅槃，这对他们来讲，这个不容易接受的哦。那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有一位法师我很熟，他因为他是什么都，他是很精进的，最近也刚好从国外跟我联络。他也参学南传，那他也在北传出家，他现在最近在藏传学藏的止观，他说藏传止观留下很多很珍贵的东西。我说，哪时候回来会跟他好好讨论？我们再约啊，就哪时候在哪个地方啊，可以碰个面？因为我们会在，他也在国外，就是边教学边自己也在学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啊。他因为他在学南传禅法的时候，他课程也修了，可是他还是始终有大乘的知见。所以后来他即便他禅法修反了，他这个法师就跟我讲，南传的禅师认为他是邪知见，真的啊，他跟我讲，他们认为我是邪知，所以他们有时候在背后在阻挡他跟他们另外一些人讲话，都是佛法，可是他们不了解大乘谈的，所以就认为他是邪知见。你说有没有差别？有啊。但我以前在佛学院教的时候，这些南传法师来，我都很恭敬啊。可是我们很恭敬，他就不一定把我们看成是跟他们一样平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到南传送戒的时候，他们把我们放到一边去啊，我们不能跟他一起送啊。他很难得，我们在比如说他们坐的就在家人在底下。出家人在台上嘛，那我们北传去的比丘是排在后面，在后面，还能让你上来不错。那如果日本的话，就在坐下面，他就不认定你。所以有的人到那里学一学以后，回来以后也不认定北传的自己的师父， 所以这个到最后到底在学什么，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他不了解，他也没有机会去了解，所以他就用他的观念。所以我们在那边讲说我们吃素，他认为我们是什么提婆达多，吃素提婆达多，对，提婆达多讲吃素的，那我是我们认为这是断大悲种啊，可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吃肉正常啊，好，那我们变成提婆达多，我们这种菩萨心变成提婆达多啊，不是的，所以他们的观念，从很多观念，从以戒法乃至定，定当然有共通的地方，可是他们从一发心开始对有些东西定位就不大一样。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因为我们认为比如说这样对佛的观察，因为他们认为佛就阿罗汉而已啊，那佛叫大阿罗汉，所以我们就问他说，那佛大阿罗汉，那你们的阿罗汉跟火有没有差别？你们的阿罗汉是不是就是火？他说不是。我说欸，奇怪嘞，那你们在上面又没有另外一个阶，那就阿罗汉就是阿罗汉，那阿罗汉还有比阿罗汉更高的叫大阿罗汉，那你们也证阿罗汉，那请问大阿罗汉跟阿罗汉差在哪里？除了定力外，还是有会上解脱境界还有不同，那不同显然是火就不叫阿罗汉嘛。那你如果佛是阿罗汉，你们应该都很多证阿罗汉的就是佛啊，你们又不敢说他是佛，所以你看连证的境界也不一样。为什么佛，其实佛有没有从出国二国开始证起来？没有，佛本不证出国二国三国的，佛是走哪一条路？走菩萨道那一条路的，所以他也不证阿罗汉，他就佛，他也不证，他也不是说他就是称为大阿罗汉，其实是在就一个声闻境界讲说他圆满了。其实佛陀有没有证出果二果？他不是，他直接成佛。那就我们北传来讲，他是 修菩萨道的，所以在大毗婆沙论里也谈佛是修菩萨道的。可是他菩萨道只是在利益人，他们不晓得菩萨道连慧学都不一样。为什么？他修一切空。所以你要讲说我空法空，这里面待会有问题，就是连对一切法的实相的理解其实也有距离，他们毕竟看得不彻底。所以你看呢、哦，在佛法里面他谈的就我们你看我们谈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佛教讲的 一实相应是谈啊，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就是菩提。如果你认为烦恼有自信，菩提有自信，或是生死有自信，涅槃有自信，生死永远生死，涅槃永远涅槃，所以它是连我们所认定的法，法也是假施设，所以中观才会讲什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连空叫假名，所以这彻底一切空。好，所以那空是假名，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到涅槃义，涅槃也是假名，它是就生死两边而说，所以真正的涅槃是涅槃，是不是去掉生死？如果还有一个生死可去，这个涅槃就是这个涅槃便是靠生死而有的，你知道吧？涅槃必须有生死才叫涅槃，这个涅槃就不叫涅槃。所以真正的究竟涅槃是什么？连生知道原来生死无生死可得，这时候才叫涅槃。因为世间就，所以你看啊，到大圣起心论啊，很多谈了、啊，原来我们的真如在哪里？一心开二门，真如门就是在生灭门里面。所以他有没有离生灭门另外找真如？没有。所以大圣的文思修开始建立的观念就从这里开始，修行还是次第，可是开始的知见就培养这个。当然这里面容许有不同的训练，从哪些观念慢慢转有，可是其实大圣的不共知见，修大圣法一开始至少菩提心，他一定不是以自己得涅槃为满足的，所以后头我们也会谈到，所以他在文思修，他在文的一切法之之见，从 各方面其实开始就建立不大一样了。所以你们即便我们现在修禅定，我们也修五庭心观，声闻也修五庭心观，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吧，我现在搭车，从市中心开搭车，从市中心到这一个新竹市的市界线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可是你这一条车，这一辆车到这里停车，我继续走。也就是说，它有共之处。看起来从市中心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修一样。可是问题，我的目标开始设定就跟你不同了。我对我搭这个车的态度一开始就不一样了。我一开始就不选择那一部车了，虽然在这一条过程界定会修学有相通之处，可是你要知道相通只是就一个量上，所以说法空我空，我空有没有断法空？有啦，只是我们为了要抉择法空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它只断我空，证得我空。其实我什么叫我？因为它重点在破我执，那我执的产生不就是法吗？所以他只是说因为这个法集中在对我的执着上，所以我们在讲说他断掉我执，可是在更一层的他没有在细观，所以他的智慧没达到那里。那可是你要做我空的话，就好像说在我空这个范围底下的法空跟同个阶次的法空有没有断？一样断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取其差别的地方，就是说我空在这个层次叫我空啊，其实法空，法空也包含我空啊。那因为这重点是以我空为主，所以我们要讲说断我空而没有断法空，没有证法空啊。那以上的我已经没有这个，以不共处来讲法空，其你知道有没有听懂？比如我们讲十二因缘好了，无名行色名乐六度触受爱其有爱，我们讲十二支，每一支都有它的特性嘛。可是请问想爱取有的没有，有没有无名支？有没有无有嘛？可是如果你懒当做会变得共，所以就取这一支的特色而说嘛。那我们今天知道菩萨有断我空法空，有证得法空，那声闻也有法空，可是声闻的法空集中在一个面，所以我们就把说它没有断究竟的法空，没有证究竟法空，因为它重点在破我执，所以这时候才方便说它没有证得法空。其实某一个层次底下的法空当然证啊，我也是法，我就是一个法。所以我们有时候知道一个法义的升起，其实有它要抉择的东西，要抉择你不究竟。所以虽然声闻也有断一部分的法执，可是因为重点在这里，我们就偏说它没有，其实有啊。那所以说为了要抉择大小圣的差别，才会讲说啊，它有断法执，它只有断我执。其实我执不包含一些法执，怎么断啊？当然有，所以一开始抉择就不太一样了。哎，好，再过来哈，这个只能简单讲。末法众生修持十相念佛，是否可一次成就？我们当然这个成就的意义在哪里哈？我们有时候要清楚，一心呢，还是你悟正德啊？我从来不认为它必然不可能，必然可能。第一个不可，我不谈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根性。因为你的修行末法众生在座的啊，虽然都在末法，可是在座不是这一辈子才修的啦。也许是末法，你是同处末法，可是你不是那个刚修的末法众生，你是末法菩萨，那我就不知道你的根性到哪里了。对，我相信今天有缘在这里，绝对不会完全跟这个十相念佛都无关的人，我不然应不会在这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术士有修行，或者到谈到这里大概就受不了了啊。我们大概有缘，所以我想就是说，你末法众生先不要在乎，不要一下子就定位自己行不行，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过去。 说实在，以从佛法的学习来讲啊，我们本来会容易看清自己，可是我后来越细心来观察，我们今天能在这个地方听闻某一类的佛法，那一定是你宿世植下很多的福德力，否则应该不大可能，否则应该不可能。所以你绝对不是刚学的。你今天有这一份欢喜心，愿意拨这个时间来，老实讲，在广大的佛弟子当中，你都算是极少数了哦。不然你去看看，都很极少数了哦。你说啊，当然也很用功，有哦。可是你看那么多，以全世界几十亿人口，佛学佛的啊，学佛完了以后再生了跳到你其实已经中状元了呢。不然真的啊，你中状元了。你已经是极少数少数少数里面这样，所以你怎么会是一时修的长时修来的啊？所以如果你能，我认为你能不能成就就看你的福德因缘具不具足，你条件具不具足。因为我不认为完全不行，那我也知道很难，因为它必须要很多条件，它必须要很多条件。所以我现在发觉就是说，我不考虑哪时候得证，因为我有信心，就是说即使它不是那么难，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务实去了解在修持这个法门所具足的条件是什么，没有按部就班把它成熟。比如说你应该先准备你的知见，在这过程当中你如何淬炼自己的知见，然后开始按 具体的修持精进勇猛，那哪有不行。所以我第一个我不知道我的条件怎么，所以我就尽力修持，而且我必须很务实的针对我修的这个法门按部就班，从于经教从于善知识里面让这个法门我能如实掌握，然后如实修。所以我在跟大家讲就是说，即使修行很难，可是修行好像也不难。我现在的心情是好像也不难，为什么难？是我们连第一步要知道它都不知道，所以连一个下手都始终耽搁的好几十年，竟然都还没走入进来。所以如果一开始很务实的去了解这个修持法门，按部就班，其实我发觉也并不难。就像这里里面看到它里面的注解，就是说以藏传的一些规矩所讲的，这按部就班修学半年就得定。我们已经半年，那就再加个十倍也一样啊，对不对？五年十年可能都还在待在那里。可是他讲说如果你按部就班照着他们的指导半年，其实不只是藏传，我觉得在 我过去后来化解，就是说像比如说瑜伽师地论，很多后来的这个圣教里面啊，很多都是很亲切的指导啊，可是怎么都一直没有人把它彰显出来。这里面很多修行的要领，很多东西是那么样的贴切，那么样的真实。所以当你在解读它配合其他的经论加上其他的观念去理解它，我化解上修行不是那么难呢。因为我化解这些圣者在讲这些话里面都是那么实在的跟你讲应该怎么修怎么修，都是那么扎实的。所以我化解说突然我还没做到，我们还没做到，可是却充满希望。什么希望？只要我如说行，只要如说行，原来那个修行的位距离突然拉近了。而且你会发觉你如果掌握到了，你有一种相当笃定的这种皈依感，就是说我很庆幸我了解的，也有现在已经对他起欢喜心了，所以我只要按部就班，我觉得佛法不欺狂，一定会按部就班让我成就，就是这样。所以末法众生能不能成就，我觉得可能啊。可是问题你要按部就班啊，实质上一步一步来。那你说我有没有可能？你也知道你不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不可能轮不到你轻易去论断它。所以保持一个对佛法的信心，保持一个对佛法信心，你就会认为有可能。你不要一开始你为什么认为不可能，这一点要留意一下。第一个可能是你谦虚，可是我希望你对三宝要再升起信心。我们不狂妄，可是我现在就说我们能不能如实修，我如实修佛法从不欺骗我。你就化解就只要我如实修，我如实掌握如实修，哪时候成就因缘具足就成就。 也不一定要这一世为认为，也许就现前就成就。你认为都一定不成就，我不会毁谤佛法，因为我知道佛已经跟我们讲很多，只要你如怎么样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怎么样，佛一再说的，所以我深信他。那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很务实的观察自己的问题，那同时也深信三宝啊所谈的，所以我们就是务实的一个一个学。我觉得可能好，再过来，这里面就谈到人无我法无我二者的差别在哪里啊，这个其实后头也会提到，这个后头也提到，其实人无我就是说人我执法执有没有一块我执，那我执躲在你的右边，法执躲在你的左边，然后我们就把它挑出来，把它切断，我断我执，没有啊，我执法执就是执嘛。那什么叫人我执？就是在诸法合合相里面认定有一个主体我，诸法合合相里面竟然执着于我，那以这一份执着断掉叫做断我执，就这样。那从你断我执当中又观察诸法包括其他的法的升起，也化解一法也不可得，就是法执啊，就是执，就执。所以你不要把它切成两块，就是从这个法，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我执都有，因为我们从你身心长时间的习惯以后，我们有一种自然的，就算说一切皆无我，可是在讲无我的时候你就用我讲的、啊、那种习惯。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是在概念上把它否定，而是那个坚固已经无始劫来坚固的自我自体的执取心破掉了，这个执里面隐含的就是执，就是无明。所以我们为了说明方便，属于这个执的层次的话叫做我执。那这个我执这个层次完了以后，还有没有其他执？因为你还没有照见到维系处，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再观细微，所以破掉我执的，你的身体有没有破掉？破执，不要说我执以后，那我的我都没有，我怎么修？你要讲这句话就知道他脑袋还不清楚，不是吗？我这以前我们也都执着做过，我执都没有，那谁在修？谁跟你我叫你破执，又没有把你灭掉？我们是你不想看，很多人就是经常想的，我们以前也跟他辩啊，我执法执，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就是执。因为如果你要破了我执，谁修法？我就讲说醒来了又不是身体不见了，我要的就是本来我对这个执着和我没有执着事情还不是一样，吃饭照吃，睡觉照睡，是一个执跟不执，就这样。所以我讲空啊，不是有一个空，空就是舍离即灭，即灭，所以涅槃叫即灭，即灭它就涅槃没有一块东西。所以我们要讲说啊，入涅槃，因为你内心还有个执，所以在涅槃境上就自住了。我知道我们要讲涅槃，我们就用凡夫之见涅槃，什么叫涅槃？这些十大弟子那些入涅槃以后，他们住哪里？他们那边有没有冷气啊？你就习惯用你的众生帮他们想，迦摄跟阿目犍连是住隔壁还是上下铺？你总是要想个，因为你习惯是这样睡的、啊、那个你要想说他们在涅槃城里面是哪一条街几号？你会得个找个位置让他放下去，不然你会受不了。涅槃城是什么？因为你就一个身心不寂灭，你说梦中，哎，昨天我梦中睡梦到你，我忘了你在梦中的哪一个东边还是西边？那问我在你梦中的东边还是西边？那就假的东西，你还要问我在哪里？所以涅槃是个即灭意，在某一个层次，我执这一方面的生死即已经即灭，所以它就是即灭这个相。所以我们经常因它而升起的生死相都不见了。所以可是我们经常还用生死相去论圣者没有生死相，你怎么定他呢？所以我们要讲说，你如果在这一方面执，所以你的状况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涅槃状态里面。所以你看，随这个观察在细，所以他的成就的是一种完全无挂碍的这种境界，就是在你挂碍处，你的生死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不是还有讲什么断见思惑、昏断生死，还有断尘沙惑，什么变异生死，有没有生死？有这一类变异生死，因为他还有在某一个地方未照见的这个维系生死相。可是这个生死相就众生这个分段生死，不能用这个生死说那个生死，因为它那个是一种或尘沙或的变化而已，它不是像我们在一起一起生命论生死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谈的意义在哪里，是吧？所以我们谈说那差别在哪里，其实它是执啊，你不要把那个我执法执硬把它切开，就是你在这一方面的无明相，从这一个层次的无明相破掉，好，那再往细观的叫法执。那其实我执不就是法执吗？只是它是在这个层次底下的执，这样，那名之为我执，这样，嗯。为什么阿罗汉只证得人无我？因为他只要照见的，一开始用心，因为他观察身心的那种烦恼。所以他们一开始观的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就我们三界轮回的根他已经切掉，所以他不来三界，因为他觉得三界轮回苦，所以他把他的烦恼这个地方切掉。可是他不知道说在这一个生死之外还有更细的烦恼和智慧，这个他不急着去思考，这个他认为说我的目的在这里，我已经达到究竟了，他认为这就是究竟。所以他因为他观察这一层，以这个真，就像我们现在阿罗汉，就像我的目标就是到读小学毕业、国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读完了我满足了，好了，就这样。因为你的学问、你的观察就到这里，所以你达到的能力跟果报就到这里，因为你学的成就的就在这里。那你如果想上，你就要发心，是，那因为他重点是因我而轮回的，所以要破那个我，所以他达到这里，他就到这里治疗。因为一开始他动机就锁定在这里。那这里面我们讲说，哎呀，阿罗汉这样太可惜了。我告诉你，我经常讲，以我们在座的，不要讲声闻果，光禅定的喜乐，如果让你常得啊，你也很可能就停顿你的修行了。因为禅定的喜乐已经是世间难得的，那所以很多人说得到禅定，其实有时候要细心，因为禅定已经是在欲界的烦恼已经被糊掉很多，糊掉了哈。所以有些人说啊，我道心很稳，你其实在很多地方就可以抉择。如果真的给你更比较细腻的禅定的乐啊，你大概很多道业就停了，你就光享受这个禅定喜乐就不想修了。何况极灭乐声闻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极灭乐，你说你发菩萨心，一旦让你尝到了，你说舍就舍了。为什么久远劫的那种生死苦啊，竟然得到一安息？哎，对，众生那么苦，不过那还有那么多菩萨吧，我先休息好了，又去了。因为他也不要讲那么多，不然你忙哈，我真的很累，我先休息。我们不是常这样吗？这不就是吗？对呀、啊，我们经常有这个心，其实就不是眼，因为那个悲心还不够，所以要没有大悲心，要没有方便智，修声闻法，以修会修声闻法，会路而跑不回来，所以变成比丘破四众。逐出，所以他就讲说，你要有方便，你要有忍力，是吧？乏忍力。你看，既然要求到你真大悲，你有乏忍力，而且要你用闻慧思慧，不用修慧修声闻法，那为什么他会截止呢？因为一般人的能耐，只要尝到这个味，一分一分就把你带进去。 你那跳也跳不出来。所以我们讲说不可能，我告诉你，你不但是可能，你不要讲说声闻法，你要光禅定法就让你跑不出来了、啊。你那都得定，你有那种喜乐心，那种你就会有空没空腿盘起来就想要打坐。做其他的那种利益众生事、抉择佛法、辛辛苦苦的护持大众的事，你就会嘛，哎，好吧，做一做，没事的吧？没事，就够溜一样。你不然就有就一类人，就是、啊、他做他也做，那没恶心，可是他就是最喜欢的还是哪一个？所以有空没空你就那个倾向很大，就像他好像一个橡皮筋拉往这边，他今天要来做服务大众事，就是拧拖做左牙，只要一放手啪就跳灯牙因为那个习性强到就马上拉回去，就喜欢禅定，喜欢那种无事挂碍的那种轻松自在相。对，那你要这样读书，哎呀那个学问啊，我哪一个活是读书出来的？那就开始就类似这种理论就出来，因为他也不想动。那还有，我就讲说，他最容易就是记忆力也减退，因为他不想意识。啊，代志公公，这个执事给你，他就有一种习惯，就急着把执事丢出去，对吧？交代了，清楚了吗？清楚了，好了，他就忘了。因为他怕挂碍，所以修定的人也会产生这种习惯性，就是有一点不堪耐，就是所以我才讲说，有人得罪他，他也不生气，他只要你不要来惹我的话，你要我跟他忏悔也没问题，你要跟我道歉也没关系，东西给你都没关系，就是你不要再来了，让我安静，就这样。所以他会很亲近的，他你什么事情，他只要你不要干扰他，你要占他便宜，他都乐意了。这都小 case， 这不是我要的，你给你给你给你，啊，只要你不要来吵我，你要跟我道歉，他会很乐意一直跟人道歉。好了，没有满意的，可以啊，赶快回去，就这样，他就怕这个事情，这样，所以说不要讲说声闻法，光世间的禅定喜乐就让很多人就推倒心，这活说的，哎呦，这个时间。对于一个完全没有佛学基础的人，适合禅修吗？若不适合，该怎么做？因为禅修的范围很广。那，我们不要讲禅修这个很专业，这个、好像很专业的名词。就是我们讲一下，每个人是不是应该训练如何专注？这是对呀、啊，应该啊，读书要不要专心一点？你就认为做读书要专心，当然我们要训练专心。所以止观你不要一下谈得很高，你可以讲说，就是借着一个能顺应你的根性的，让你慢慢能心不攀缘、不散乱、不轻易随境而转，这就止观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东西都没有，像比如说我们叫有的人身心还很散乱。像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的换拜啊，哦，很好听，可是很好听，但不适合修，因为太好听了。好听，那因为它里面有人在唱诵，里面有一种习性味道在。那么看到很多的那种换拜啊，有老实讲，听有的地方有的不大清净，那个声音啊，有点怪怪的，可是对一般人不影响。可是如果你要以它来当作修行，就是有的人说，那我们打坐的时候是不是放录音带？声音啊，声音是刺的，是的，就你打坐的时候还竟然中你的耳根去攀缘声啊，你坐到哪时候啊？你永远不会得定。你既然以它为所缘，那不是一直用耳根吗？所以不是在禅定，其实到最后是要回归到意根意识。所以你而且有些声音啊，它变动，而且它里面有我讲比如说有些音乐啊，有些换拜啊，我讲你们听听啊，有些啊有些女众唱的啊，我发觉少丈夫相，有比较强的女人味，帮你听看看，怪怪的。有些女众唱得很庄严啊， 可是有些女众唱的那个习性味道很强，就观人有点软趴趴的，那个怪怪的，就是怪怪的，所以那一般人可以听，他只要听得很快的可以啊，哎，因为他就是修定啊，因为从一个极散乱心到听，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心还不完全摄性，可是相对之前的散乱它是比较安定。所以我想要在唱换拜的人啊，不要，因为我发觉有些换拜声情很重，因为听得怪怪的，情很重，缺少那种离脱相，少一种离脱味，有一种好像悲情，好像悲情啊，唱这个活曲好像在唱啥声无来，怪怪，那个就不知道，就少的那个怪，就一个味，不大亲近的感觉，有一种那种世间人的情的味道。这个其实对开始在收摄身心的人，其实这些声音就比较不适合啊。你慢，有时候你会感觉这种好像情很重。所以可是相对某些人他就适合啊，你现在跟他讲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台中联社的那个换拜声，那个念佛声啊，一听到大家一个习惯说谁死了念佛嘛，谁一定要死了才换这一种的吗？现在大家习惯，只要一点开，像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你不要换这个，我还没想死你一换他就觉得又是要死，其实在他很单纯，可是因为他是这样单纯，因为大家习惯了就认为这样。那这一类如果你不适合，那就给你比较快乐的那种音乐声嘛。那相对来讲，以你躁动的心，这个东西能安住你的心，那不就是另外一个值的。所以我们在修那个，在白法里面讲这个定心所、慧心所，定其实不一定是就是禅定了，就是一个专注的意思。当你有相对散乱的升起专注，就是一个定心的作用产生了。所以可以啊，甚至有的人就说，让工作给他，让他在工作里面忘掉哪些语言，就其实这些工作在某个意义就在训练他的定心，训练定心。所以初学者一下修定其实不一定适合。为什么初学者一直经常鼓励你参换拜、诵经、礼佛、拜忏？因为维系法以你的粗躁的心。没办法修维系法，所以就由一个相对你这个粗躁心的相对系法来修。可是真正的禅定系法你还不能修，因为你的身心还不堪。所以这样讲说，你既然不要修，你就好好忏悔。忏悔其实就在锻炼、淬炼、磨练他的躁动的心嘛，这就是定法，就定法。诵经也是定法，所以可以啊，哎，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抉择，那以你的最容易摄心的法门来安住你的心。所以有的人适合诵经啊，有的人是，有的人就视为思维，用思维，透过一个准则，你就是经常反复思维这个法义。它是一个早，没错，你还在动，可是你因为专注思维这个法义啊，对某些攀缘心就被设在这个思维，所以相对那个散乱，你这也是在修，已经在一分一分跟直观相应，就是这样。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不在这里，你在外面造业和在这里，不是修相对的一种定吗？是不是？啊，就是你的心专注在这里，你的心是以我为一境嘛。以我的意念，我说的声音为境嘛，所以你的心是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的心是不是慢慢就比较能被你驾驭住了？这就是某一个意义的定啊。哎，何谓菩提心？请法师继续解释。如果要知道的话，在这里。因为后头，而且都很重视。菩提心，简单来讲，我们叫正菩提。你看菩提是什么？我们讲说，如果来受记，你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菩提心一开始，一个从一个 世俗地来讲，就是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可是你要知道，这句话看起来是这么一个原则，可是当你开始给他上什么叫佛道，什么叫做下化众生，这里面就赋予什么菩提心的悲智，是不是？一个他有明确的方向，那这个明确的方向开始填实他，填补他的时候，化解，因为你要成就这样广大的福德，竟然还要博得智慧。所以后来谈菩提心的时候，你化解很多地方谈菩提心，这个菩提心谈的是什么？就是以无所得相应。所以你看，与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其实这本来就是大悲菩提，无所得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含着这个。所以有圣意菩提，菩提心还有圣意菩提。所以菩提心整个菩提心有几个阶层，刚开始我们是沿一个境来起菩提，所以菩提心要修持啊，你看帮助你援助也观这个佛德的广大相，你好要，然后观众生的苦难，你愿意起慈悲利益众生，你起这个广大的意念，你要一切功德汇归到这个地方，起这个上求佛道下化的心，你这个简单的愿啊，必须要透过你对这个佛道跟众生的一切地方的观察，慢慢让它具体化。所以菩提心到最后，我们化解菩提心，成就菩提，圣意菩提的时候，此心是什么心？此心不可得，此心若有得，燃灯火就不会给释迦牟尼佛受记了。所以无上正正等正觉，觉什么？觉不可觉，所以才受记。如果认为说我有所得，他就不跟你受记了。所以菩提心到圣意的时候，内涵就一直在转。所以你看啊，包括念佛也是，念佛得，念佛事相得，念佛的理上得，就是随着佛的得不一样，念佛的内涵就一直提升了，也是这样的。哎，所以菩提心我们后头一路上都会谈到这个啊。所以既然有这个心，你就好好的留意每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菩提心要开始具体的圆念它，然后成就它。这个菩提心，光你这个菩提心具体升起大的菩提心的时候，功德无边，功德无边。所以你看到、啊、那个我们普贤十大愿，其实普贤十大愿不就是菩提心里面的一些内涵吗？它就是。好，再过来。如果上师是慈悲心切又追求完美的人，每天对人吹毛求疵，极尽精神折磨，那是否该远离？是慈悲心切，那你至少知道他慈悲心切咯。好，那吹毛追求完美，你又觉得他追求完美，又是对人吹毛求疵，这个，当然有时候是会这样啊。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极尽精神折磨，那可能就对你不是很应激了。可是我想先不要急着谈这些，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在这里面你得到什么法的利益，从这里来抉择。如果完全就是很无法让你很身心不安，当然短时间也不要急着在短时间里面去判断，因为这样判断啊，有时候不当啊。不当。所以你应该先抉择，就我们其实当然一路讲过来，你大概知道了应该用什么态度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既然你一定是观其有德你才亲近他嘛，所以你应该在亲近他的时候顺其他的德，好好的学习他能比你过于你的地方，你好好的学习。好，我们比如说我要讲说，有的人到戒律道场研究戒律的道场，去那边你就应该把戒律学好，你到学禅定的地方你就把禅定学好，你不要那个地方想到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想，你在这里有这一份德。比如说我们在研究戒律的道场里面，也许他某些地方不一定，因为一个时间有限嘛，你要什么都学 不一定嘛，所以一个道场有一个道场的重点，所以这时候你就依这个重点把它学好。那不足的呢？不足的看下个阶段，下个阶段你再学。你总不要说在这里结果戒律道场待了几年，回到这个地方又是不清楚，不要在学禅定的地方又要想说我要学这个学这个，每次该你得的没得，结果本来学习本来就要分阶段，因为没办法一时学，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忠实你现前阶段的因缘，好好的学。好，那你今天有这一个难得的上师在这里，他给你这样的一个引导，你要观其德，那好好就他能利益你的地方好好学。那你又发觉说那吹毛求疵几近精神折磨，让他折磨嘛。我讲实在的，你知道在你折磨你的同时却依然还不退缩，这不就精进吗？因为你今天是为了修行而接受折磨，你这个折磨还不多，佛陀为了听提婆达多的下半句是从树上掉下来，也就是他用生命去换下半段，那这个不但折磨，虐待狂了、那你还没到被虐待死的，是吧？没关系，其实我觉得你在意念、假如时有可得住学习处，你今天觉得你必须要意念，我今天所做的这一些忍辱啊，都回向成就我的功德，你要这样想。所以当你在接受这样的精神上不顺遂，可是因为你为什么忍得下来，因为你有一个目标，为了成就一个佛法的学习，所以你发觉你所有的接受的这些折磨啊，竟然都有意义，都有意义。就好像说我们在度化人的时候，有时候也得不到人家的肯定，有时候人家反而在背后闲言闲语，可是你必须要清楚，你不要因此就动摇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要成就的功德上，所以你要经常意念你的福田，你要意念它，否则的话你会退。有没有？有啊，到处都是。那你化解就是说这里不圆满那里不圆满，其实都有。那因此就是如果你没有意念你当初所要修的东西啊，你会很容易就转掉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这现前阶段把该学的好好学，在这里能得到多少佛法利益，不要浪费时间，积极把它记住。好，我们稍微耽搁一点时间。好，所以事过该远离，我想因为实际状况我不清楚，我没办法具体谈，可是我只能给你一个原则，假如你再也没有什么佛法的欢喜，当然你再考虑，可是千万不要太感情用事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就是说像我来讲，一个地方可能没有文化机会，可是既然可以护持大众的福田竟然有，你有没有听懂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福德不够，今天我能在大众里面，虽然我有些地方还不得我想要的还没有，可是我发觉很多居士都从远地来这个道场护持，那我就在这个福田地里面我再来护持，我先给我自己一段时间好好护持大众，好好修忏，积极我的福德资粮，这不就是你的功？因为你第一个也吃得饱啊，你现在所有的磨练不就当做你这一个初学者应该有的锻炼，你为什么不做这样专项？因为很多人这个基础没弄好，一出家以后就马上基础训练没有，以后修行路不容易走得长远。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初学者最好是从基础上服务大众，服务大众会很苦恼，会有苦恼，可是这不就是在淬炼你的那种不安不耐的心吗？所以你先意念你这个福田地，好好去护持，你就不要在付出的时候起埋怨，因为你知道他对你有帮助，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啊，默默内心有一份对法的欢喜，所以不一定要谁给你什么佛法的引导啊。那你也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这段里面的，因为我过去还有太强的我个人的看法怎么样怎么样，就在这里让境界来磨练我吧，让我的师长来磨练我，因为别人听我才不甩他，因为师父我没办法骂回去，我就要忍耐。哎，这就是你的因缘了、对不对？那别人还不能骂你啊，不能骂你的话，那就你的修忍辱的因缘就没有啊。非得有人骂你而不能回，这不是一个很好因缘？只有这样你才能咬牙切齿忍下来啊，不是吗？ 好，所以有时候这样想也蛮有意思的哈。虽然不容易的，不过你这样想有什么不可以？哎，再过来，佛学的架构健全，方可助修学真上。恳请法师指导如何让架构更圆满之方便法哈。就是说，当然你这样谈的架构，我觉得它在这个很广哈。那我的意思啊，其实假如你其他的法可以问，那我光一个这样的略论有没有够？我们也很清楚，其实不够。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基础的架构，这个架构太略，有时候不够；太烦了，你也消化不了。那我觉得略论其实量是刚好，那刚好你应该耐住心，把它完全从头细心一步一步完成，完了又反复思维，让你对这个略论的整体思维架构有的话，其实就够你了。在这当中，你该选择哪一个适合你切入？也许你的判断不一定是，你可以跟一些善知识说，我就我所了解的是这样，那我适合怎么样？你认为如何？可以这样。所以先不要，因为现在谈我只能谈的到最后还是在这里，所以我才会讲说我们有时候浪费很多时间，我们没有完完整整从头好好把它完成学好，所以才会在这时候我发觉说，本来我只想讲后半段，可是我看算了，还是从头讲，因为很多人其实还是没有完整整体的观念，看起来前半段好像很简单，可是后来我发现有的人连三皈依都没做到，那我们不如从头来啊。也许你会觉得比较繁琐，可是我们现在又面对的不是光，还有很多初学者，所以我觉得那个架构完整像这样的学习是必要的啊。你就耐住性一段时间，好好的反复，甚至你可以先看，你可以先把它看完，总之你不要，因它是一个架构而已，这个架构还要靠你从其他的观念里面再把它填得更扎实。那这个做的时候其实不是光只是观念养成，那这里面谈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应该一步一步确实去把它按部就班把它具体化实践出来，哎，这样好。再过来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哈，就是说好像是佛教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要被刽子手砍头啊，结果他跟刽子手是朋友，他就请那个刽子手不要杀他，他说没办法，他说只要我在砍你的时候啊，我叫你跑的时候你就赶快跑啊，他就相信他，结果那个刽子砍下去以后他才听到跑，结果他真的跑出去了，就头断了人倒了，结果他就跑到另外一边，而且真的还活生生的就成了一个生命。后来大家奇怪，像这明明这个人死了，怎么那个地方还有个人在那边？好，啊，当然这里面就有人谈说啊，这可能是内心执着啊，就因此会产生，就是虽然具体生命已经断了，可是因为执着的关系，他深信他没死，因为他认为说他的朋友不会杀他，他就这样头砍断了以后，其实已经死了，可是他不知道，所以他依他的依念执着，就进来到那个地方，竟然就有生命体在那边。具体生命在那里好像是结婚生子啊，然后到最后人家跟他，因为这个故事一传开来，因为人家看到他没死，结果后来去检查他那个棺木，也死了啊，怎么这个又没死？结果这个消息传到最后，他一听到说我已经死了，结果马上就化掉了。你觉得可不可？当然是讲说有可能，我觉得这里面啊有可能。那也有不可能，怎么讲呢？因为意念啊，这个的确是这样，意念会造成你的投身，所以包括我们中阴身在投入另外一个胎里面啊，的确是用这样的妄想心极强烈而没有任何遮止，无间升起就串入成为另外一道众生。可是你以为当人，不一定是人。因为当人的条件不是一个心可以具足，就是说怎么可能？因为人是什么？人是胎生，人是胎生。我世俗地有世俗地的在一起某方面的条件，你可以因这个意念而结身，可是要结的身要条件符合，结为人的这个身啊，条件不具足，因为他要胎生，而且胎生也不是马上就是。生也是生为人，小孩子婴儿不可能一下就成为人， 所以你今天见到了，要么他入轨道，他成为化身。也就是说，对，没错，这个意念的确可以让他结另外一生，甚至他有些人到最后死了以后当鬼，他还认为他没死。可是你的执着不放，并不表示你真的就没死，因为要成为人有人的条件，你不能无中生有。就算你的妄想是那么强，也不必然因缘，就是你要妄想想到，像我们讲，我真的中乐透，那你真的乐透吗？有的人没钱到快疯了，那就说想乐透就真的有吗？没有啊，那只有疯而已啊，其他没有了，是不是？所以你并不是说你有，你还要看条件的，还要看条件的。所以他会认为他没死，没死。所以说没死的时候，他会以这个妄想境，在他的境界里面起一个相似境，就入这个身，就会生这个相，可是不会是人。我认为这样会违反世俗地的差别。可是这个生命会让他执着以为他生，有可能啊，就是说他已经入另外一个胎，或是他已经结另外一个众生相，可是他以为他还生，有可能。可是并不是说头已经断的身体已经倒在那里，竟然另外一个身体具具体体的还在。你要知道它不符合人道生出来这种胎生的原理。所以世俗地第一地啊，不执着，可是不会坏，轻易坏死，不会坏世俗地啊，它有差别相。所以有的人就说啊，对，我可能，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肯定他这里面谈的意思，可是谈到最后变成就是死了又另外一生，怪怪的。甚至有一个法师就是啊，人死了以后长成很多蚂蚁，就是分开的，有没有？你们听过？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很大嘛，死了以后变成很多蚂蚁，每个都是你的分身。有人呢，我不说谁，就的确是有这样想一个大家啊，我不说了啊，就是这样，有没有可能？那请问，那各走各的，那只蚂蚁属于我哪一块？哎，我那一块跑到那里去？到时候就是这个蚂蚁死了，这个蚂蚁的整个死了以后，跟这个蚂蚁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执取心。好，你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会散到很多各个执着。其实这里面啊，我认为是各个众生入其那个，他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他不大符合。因为啊，根生气世间，我们八识不是在执着七执八嘛，那根生气世间是这个八识里面在执着这个相啊，所以一八识啊，那你如果分开了以后，那我这个八识怎么分啊？不大符合唯识的道理。所以有的人就是产生这样错觉，所以一个生命死了，那就分量。那你看我这一生有多少蚂蚁可以生？所以又把身体啊很多东西都用比较僵硬的看法，其实是不当的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此，好吧？请合掌，哎，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